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堂堂进入了以赛亚的49章，让我们看见这个在主前七八百年前写的作品，然后如今我们看的时候仍然好像是昨天才写的一样，让我们看见神你创世以来的一些你伟大的计划。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拥读49章的时候心被恩感，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上帝你的启示跟旨意是什么，也求主在我们这些短短的26节当中呢，明白你的旨意，告诉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作为一个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要忠于什么样子的事情。主啊，在我们读预言的时候，你让我们也心被恩感，我们也向你深深的下拜，因为我们知道你对外邦人的救恩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预定了。我们再一次感谢主，我们追求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愿耶稣基督你再快来。谢谢主，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那我们呢有26节，那刚刚好大概可以分一半一半的来讲哈。那我们好不好请那个潘姐妹，你从第一节念到第13节好不好？谢谢你。
好，感谢神。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耳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淫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未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王，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使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的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
Amen。好，谢谢。那么第49章开始呢，就跟以前面哈，我们从大概43章后到一直到48章了，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因为在前面呢，他是在讲那个耶和华所召的另外一个仆人哈，就是古列王哈。那么神怎么样子的早在事情发生前150年就提名选召他，而且把他的名字写在圣经上面。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成就了哈，让以色列的移民哈可以归回哈。那 当然这件事情是150年之后才发生。好，那这个事情对古列这个王来讲的话呢，他到时候他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不得不说这是神，这唯有神可以预先说明未来的事情啊，未来必成的事情。等到成就的时候呢，那个古列王呢，只有下拜哈，只有在他心灵当中下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么48章讲完了关于这个古列王的事迹之后呢，他话锋一转，就讲到另外一个仆人哈。你可以讲说，在以赛亚书有4首的仆人之歌，那么第49章呢是第2首的仆人之歌，那第1首呢是在第42章哈。应该是1到4节，他讲到那个仆人呢，也是在讲弥赛亚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仆人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是以仆人的这种的角色来怎么样来帮助神完成他的使命。好，所以我们刚刚呢潘姐妹所读的呢，你就可以很快的可以看得到哈。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有些的话语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你就可以很快的可以看到，也可以很快的看明白啊。可是这个以赛亚书在当初啊被当时的人所读的时候呢，一定是满头雾水啊，不晓得先知在讲什么。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是生在这个很末世的时代哈，也在末世的时代呢，在往前看的时候，你才发现到你在先知里面所讲的事情呢，是真的是太奥秘了。那么唯有被神开启的人哈，唯有从神来的智慧跟启示，才可能把这段经文讲得很准确哈。当然呢，历世历代呢，我们尝试的去解释这个以赛亚书，一直到今天呢，我们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我们在看这个以赛亚书49章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所以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有些时候上下节哈，就是说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呢，就会差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有甚至呢，有些时候是倒过来的，有些时候呢是后面的经节比前面的经节先应验。那这个就好像就是说，先知在远远的地方哦，看到这个未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太远了，所以先知有些时候看的不见得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先后次序。那但是圣灵感动他，让他写下来，也是不无道理的事情啊。但不管怎么说，先知所看的事情呢，到最后呢都会应验，到最后呢我们才能完全的明白啊他是在讲什么事情。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49章一开始从第1节啊一直到事实上可能是到第8节啊，那可能呢都是在讲以色列的圣者，都是在讲这个仆人啊。那这个仆人呢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他说众海岛啊，这第一句话众海岛就表明说，这个仆人啊不是单单给以色列，这个仆人是全世界啊。一开始你就把这个我们的眼光呢从比较狭隘的以色列民族立刻提升到众海岛。OK， 你要听我，远方的众民要留听而听哈，我出胎，耶和华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有提我的名。这个人是谁？这个仆人呢，就是弥赛亚他自己。他使我口快如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配在他剑带之中。这个仆人呢，有先知的职分。他的口快如刀，意思就是说他讲话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利润啊，因为以希伯来书第4章12节讲到，就是说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它可以刺入人的心哈。耶稣基督他讲的话，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在黑暗当中一道光明，会让人家感觉到他是真理。那么他来指责人的恶，这是我们昨天晚上 我们在查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讲说，他们要杀我是因为我指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那么这个他这个就是一个先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先知一讲话，哎，立刻呢就把人什么从啊黑暗跟光明的分别立刻就分得很清楚，他是一个磨亮的剑，隐藏在他的剑带当中，就是表示说他是隐藏的，一直到耶和华的时候到了时候，这个剑带的剑拉出来才会射出去。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那么在这个地方啊，以色列这个字在49章里面出现了好几次，那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边讲的以色列是指雅各，好像雅各一般，但是他没有用雅各这个字，他用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得胜者，他跟人跟神较量都得胜，所以他在这边讲说，这个仆人他的名字叫以色列，不是指以色列这个国家，而是指那个得胜的雅各，也是这个成为一个未来的个族长，好像雅各族就成为以色列的共同的祖先，好像这个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 OK， 那么现在神对这个仆人讲说，你叫做以色列，你这个以色列呢，我要因你得荣耀，就好像呢当初建立这个以色列国一样，你要得胜，你要完全的得胜。那第四节就是弥赛亚说的，他说我屈劳，我劳碌徒然，我尽力虚空，但是我理当得的赏赐就在耶和华那里。意思就是说，已经预言了这个仆人他做的工是徒然的，但他的工作呢没有什么果效，他会被人家藐视，被人家厌弃，被人家拒绝。这个就是以赛亚一开始在第49章就讲到这个仆人的果效会很糟糕，对吧？这个就应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呢，在当时人的眼光当中呢，真的是没有什么果效，真的是徒然的。好像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告诉人家说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可是没有什么人要相信他，只有那几个忠心的跟随者。而且当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跑了，所有的门徒都认为说完了啊，这个他们所认识的拉比耶稣呢，哎，也要死了，好像是没有什么果效，好像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冲击哈，对当时在的人。可是哪想到三天之后，死后三天他就复活了，那这就是弥赛亚他自己在跟神在讲。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在预言当中，这个未来被指明的仆人也跟什么？也跟神之间在交谈。那以赛亚把它记录下来了哈。那我们前面讲过，以赛亚他是一个意象型的先知，他这个意象型的先知，所以可见的这一些的对谈，这一些仆人啊、神的之间的对谈哦，我相信是神呢用意象来向以赛亚来表明。所以以赛亚很忠实的记录他们之间彼此的对话，那这是一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待会还会再讲到这方面。好，第五节开始，他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这个地方我们跟前面第三节他说，哎，你的名字叫以色列，哎，可是呢，哎，你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看起来好像有点混淆哈，但是你可以知道，这边的雅各，这边的以色列是同义词，是指以色列民。这个以色列民哈，要到他那里聚集。OK， 是什么？好像这个一个新的族长，这个新的族长，这个仆人以色列，新的族长要把他的国民，他把他的子民重新招聚。那原来耶和华看我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这个仆人以色列是以神为他的尊贵，是以神为他的力量。他的 mission， 他的任务就是要什么？招聚归向，使雅各归向他，就是要使全以色列人、犹太人要归向这位救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还没有实现了， 一直到今年都还没有实现。那我们这次去以色列嘛，我先听到的消息是现在全以色列国境内，现在以色列国境内信耶稣的是 3.5%， 这个数字已经是比七年前我去的时候，不是哦，九年前啊，2007年我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到1%啊，现在是已经是3.5%了哈，就是最近啊，这次参加特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是3.5%，我们很感恩哈。可是要让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保罗在罗马书11章所讲啊，那个还很远很远哈。所以我们相信神还在往这个目标在前进，可是还没有成就，这个还没有成就。我要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到现在虽然他们人在以色列境内，可是他们的心却不是向着耶稣基督。 OK， 第六节，现在他说，话锋一转，这个他呢是上帝。第六节，这个是上帝，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宗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第六节就已经宣告了，耶稣基督不是只单单的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他要做外邦人的光。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仆人，这个仆人他的工作不是单单只有限制在以色列民身上，他是全世界的外邦人的光，施行神的拯救直到地极啊，这是耶稣基督他很重要的一个职分。那么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他就把大使命怎么样交给他的门徒啊，就是马太福音28章里面所讲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给他们，我就与你们同在。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念念不忘他的使命，是要做外邦人的光。虽然他被呼召的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可是他自己前面讲了，他没有什么果效，以色列人厌弃他。那么第七节就讲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本国舍政务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看见干站起来，首领要下拜，忠于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的以色列圣者。那第七节我觉得是49章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节。那我前面讲到以赛亚是一个意象型的先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他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个被人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捏的，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仆人他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那你可以讲说，这是在一个永恒当中，永恒的神对于那个称为以色列的仆人被生下来的一个人，他跟他讲说，你会被虐待，你会被藐视，你会被憎恶，那么这个人而不是别人，正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那我前面也跟大家讲过，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其实在圣经当中你看到以色列的圣者，根据新约的对官福音里面，因为有个鬼啊，不是就承认耶稣说你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你可以讲说，在第七节里面你发现到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是永恒的主耶稣对着在仆人主耶稣之间的对话，一个是永恒的，永远到永远当中，这是神的一个神性的主耶稣对于一个人性的主耶稣在讲话，他们两个之间彼此的对话，你会发现到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第七节所带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奥秘， 他说有一天你这个仆人的以色列会被什么，虽然被藐视，虽然被憎恶，虽然被虐待，有一天啊，君王看见你要站起来，首领要下拜，因为这是耶和华拣选你的以色列圣者。而你发现到这一节话概括了几千年的时间啊，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被钉十字架，那么他复活了，那么他他有一天还会再来。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君王，所以君王看见他就要站起来，首领要下拜。那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今天直到今天呢，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时，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这些光辉都还没有实现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哎呀，感谢主啊，我们看见一个永恒的耶稣，永恒当中的主耶稣，对于这个仆人以色列的主耶稣在讲话，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非常有意思啊。那我们是不是一个永恒的家家，要来跟跟肉身中的家家讲说，你要持守你的信仰哦，一直到底哦，将来在天上的时候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这样子想，就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我，现在坐在天上。那这句话其实在新约当中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已经坐在天上，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永恒当中。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在地上啊，这个可以让我们有很大的盼望啊，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们的盼望是单单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这个从永恒当中一直对我们现在的肉身的人啊，我觉得是有他一个很妙的一个看见跟用意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啊，因为我们已经活在永恒当中。但是这个永恒的我可以对在肉身的我来发话，也可以来发预言啊。我们可以对自己发预言说啊，比如说我对我自己，我说啊，刘义仁啊，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你已经在天上作王了，所以在地上要脱离一切的卑贱，脱离一切情欲的捆绑，脱离一切败坏的事情啊，担心专心的仰望耶稣，专心的仰望神，将来显现有时候要带给你的恩典跟荣耀。所以这个就可以自己对自己发话，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蛮有意义的啊。刚才在思想的时候，哎，还真的很感谢上帝。好，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力为业。好，第八节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啊，这个你到底是指谁啊？这是指弥赛亚还是指以色列人啊？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仆人之歌呢，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就结束的话，那么这个你第八节就应该是讲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呢，却没有负起这样的责任啊，说你是众民的中保，就众民的约哈，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然后对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着黑暗人中显露吧，好像这个以色列人并没有做到。那第二个解释呢，就是这个你呢，还是指着这个弥赛亚仆人，还是指这个仆人以色列。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那第八节跟第七节当中呢，就不应该有那个大圈圈了，因为这个还没有结束。那这个要知道，这个大圈圈呢，就是这后来的标点，这个标点符号的把它点上去的，原文都没有，原文都是没有标点符号，就这样一直写下去。所以 也许在点这个标点的这个人呢，他就把他放了一个这个大圈圈在那边，但是事实上原文之间是没有空隙的，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我要保护你，使众民使你做众民的中保，这个人呢应该是指耶稣基督。我看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指耶稣基督，然后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说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中显露的，所以这个是他在讲说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一些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不可以伤害他们的。好，那么这些你可以讲说从第八节开始有些人就尝试的想要去分段，第八节开始应该是指着被掳的人归回嘛，请记得以赛亚书的读者应该是以赛亚死后，或者是讲说以赛亚犹大国灭亡之后150年不是犹大国灭亡之后70年他们就会被差遣回来，古列王让他们回去，或者是讲说以赛亚死了之后，那些还在被掳的人当中，他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会讲说啊，这应该是指着我哈，我们是被捆绑的哈，我们是在黑暗里面的哈，我们要被拯救哈，我们在路上要得饮食，一切近光的高处有食物，不饥不渴哈，那神会引导他们回来哈，神会引导他们回来。那如果是这样子去看的话，那你就很难去解释到最后12节哦，从北方来远方来哈，这些到底是谁哈。那如果说我们是比较狭隘的，是讲说这些如果是指着从这个被掳的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似乎比较是从14节以后才是什么，才是他们的描述。那这一些到底是谁啊？如果说从9节开始我觉得这些应该都是外邦的信徒，因为前面有讲到说我呢，我不只是要叫你做以色列的救赎主，我要叫你做外邦人的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一段话从9节到13节应该是讲万民要流归这个圣山，就是全世界的基督徒被拯救的、被救赎的、离开黑暗的人，都会怎么？都会成为以色列的，都会流归到圣山，都会来敬拜这个大君王。就好像我们这次去以色列敬拜去以色列参加特会，我们就看见那个地方真的是我们基督徒心里面所向往的地方。我们在耶稣基督走过的痕迹当中，他的足迹，我们享受与耶稣的同在。那这些的人呢向往锡安大道呢，必然蒙神的保守跟应允这个不仅是给以色列人讲的，也是给所有外邦的信徒讲的。所以呢，你也可以讲说有连续他们的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第10节、11节，我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这些人要从远方来、北方来、西方来、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应当快乐，众山应当发声，因为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连续他困苦之民。那个整段都在讲外邦的信徒，也就是说以前不称为以色列的，现在有一个新约的概念，一个新约的以色列名。新约的以色列名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承接亚伯拉罕的福气的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呢，神就在这边讲说，你看你们都要从这边回来，你要从这边归来。那这个归来就是一个属灵上面的归来，而不是说大家都跑到以色列那边去，不是。但虽然在千禧年的时候呢，各国的民都要到锡安上去过节，去过祝棚节，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边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上的意义，就是所有的外邦的人，他们都会怎么样，都会回归到这个圣上，就是到锡安，就到耶路撒冷去。那 第十二节，就是我们常常被引用的哈。如果我们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的国家的人他们会说，你们中国哈，就是远方来，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他们这个对于这个西尼哈，秦国的原文叫西尼，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希伯来文西尼就是指中国，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直是指中国。所以你如果问任何一个犹太人，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说，中国就是以赛亚书49章12节，这些外邦的信徒会从中国来的。那你会非常的惊讶，这个从中国来的基督徒，从中国来的信耶稣的，居然在圣经上有提到。所以我们这次去耶路撒冷的特会当中，那些以色列的那个老师呢，他们就会 quote， 就会引用这一节经文，他说我们从秦国来了，就是从中国来的这个基督徒在圣经上是有记载。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是因为圣经上没有提到其他的民族，没有提到印度人，没有提到其他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也没有提到美国，也没有提到任何人，就单单提到中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很振奋的事情啊。所以我相信在末后的日子呢，会有很多很多从远方来的，从中国来的，那要来什么，要来敬拜这位大君王啊，这个大君王的京城。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信徒呢，在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是非常的高兴的，因为圣经上有提到他们，神有纪念到末世中国来的信徒啊，会到这个耶路撒冷来，所以我们应该欢呼喜乐，安慰耶和华神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些外邦人的信徒都要来耶路撒冷，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说我们都要回归我们这个灵魂的大牧人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能够跟他的所有的诸约上面呢连上了线，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怜悯跟恩典。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讲说，是的，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上面，我们看见了中国这两个字。那另外还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对于这个西尼他们认为是在埃及南部埃及南端的一个民族，他们认为那个西尼是应该指他们的。那因为你看那个经文从北方从西方来的就是东方跟南方没有提到，但是他们说这个应该是南方的秦国而不是东方的秦国。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如果按照现在的人，现在犹太人他们读这个西尼的时候，他们呢几乎都同意这个应该是指中国，而不是指的其他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要稍微有个 note， 可以知道，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好，那我们请那个佳佳，你念14节到最后面26节好不好？谢谢。
既然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也在我的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都必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的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新妇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上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 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知羞愧。勇士该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你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那些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
好，谢谢。
嗯，
哈利路亚。好，那么从十四节开始呢，第十四节是一个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号。那在原文当中哦，有一个 but， 有一个但是哈，那个我们中文没有写哈，所以应该是讲说哈，在十四节前面哦，但是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但是，那因为前面讲到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嘛，这些万民都会流归啊，外邦的信徒都来了。但是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那么这个是特别指的当时被掳的犹太人，被掳的犹太人说西安说我被忘记了，神离弃我了。那么你可以讲说，当时的人尽管读到49章1到13节好像会很振奋，可是呢又一看到自己的情况，他们还是在被掳在巴比伦的地方。那巴比伦呢，当然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你可以看到呢，他巴比伦一定会被灭亡的。那个这个灭亡呢，就是在24、25节他里面所讲的，他勇士所抢夺的总是会被抢回来的。可是他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个时段还是说哎呀，我还是没有被怜悯啊，神离弃我了，主忘记了我，离弃了我。那么从15节开始呢，他就开始就回答这个问题哈，就是神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吗？岂会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来我将你名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的面前。你的儿女必继续归回，毁坏你的是你荒废都要离你而去。你可以看到神用一个妇人不可能忘记他的儿女的。Okay， 即或忘记的神一定不忘记你。那这个我心旋律的做了一条歌嘛，他就是说铭刻在我的掌上，我将你的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那强援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城墙，因为城墙就是保护的意思，所以呢神在这边讲说，我常常的看顾你哦，我常常的在保护你哈，虽然我暂时离弃你是因为你的罪啊。我们在前面其他的地方以赛亚书前半段都是在讲为什么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他们的罪哈，因为他们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离弃了这个耶和华神，所以神惩罚他们。但是呢，如今惩罚的时间会到，惩罚的时候到了，不是惩罚时间，就是被掳的时候到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归回的哈，因为这个神不会忘记他，不会忘记他所生的儿子。OK， 这是上帝对这些人的一些很宝贵的应许。他说17节，你的儿女要急速归回哦，毁坏你的使你荒废了都必离你而去哈，就是惩罚你的、刑罚你的这些外国人都会离开你。然后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十八节，他说你他们都聚集到你这里来，我指着我永生启示，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配搭，以他们的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就是说你不要害怕他们了、哦，你不要害怕他们，好像还是会聚集来攻击你什么之类的事情，你不要害怕，因为神重新的看我们像心腹一般，这个就是神要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看见。这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不简单，必须要有非常什么非常、深的，而且是依靠非常深入的依靠上帝，非常深入的信心才能够这个样子做。那我们基督徒如今在任何的这一种的、威胁灾害当中，我们都要有一个持定我们的信仰。那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会被毁坏之地，现今终于居住太窄太狭隘，意思就是说啊、你现在不要害怕，你将来呢没地方住，已经荒废的地方我要重新复兴啊，重新复兴，而且呢你说没有人啊，我的这些人的这个太狭窄了，那我要一个更多地方的住，然后你说哎，那我这个更多地方的我人太少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些的情景，即使神答应我了，我要归回了，那我这么荒废，谁来建造？我的人又这么少，那我将来生的儿女，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意思就是说，回归的那些的儿女啊，哎呀，这个地方是太荒凉了，太狭窄了，我要找另外一个地方居住。那我的新生的儿女，我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要求呢？那我怎么去养大这一些的人啊？我这些独居的时候，我只有独居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帮助我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办？我这些我的子民在哪里啊？那神在第22节开始跟他讲说，我要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起大旗啊！你的粽子怀中抱来，将你的粽子肩上扛来啊！那这些就是说讲到犹太人如今的归回啊。今天啊，我们在耶路撒冷特会的时候呢，他们也一直在讲啊，神往往在做很奇妙的工作，他要让这个遗散在全世界的犹太民族要回归到他们自己的土地啊。他们呢是在讲说，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那一年回国的超出他们以往的总和哈，意思就是说，因为呢神呢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让他们经济发生困难，他们没有办法在居住的国家居住下去哈，所以呢他们就只好回归以色列国。那也可以看到神呢利用一个经济危机，而让很多人就回来了哈。那么现在在美国还有很多的犹太人，我相信有一天神也会施展一些的方法，制造一些的事情，让这些人回归过来。所以呢神就是他就是说，我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叫过来，他们要回来，好像我们今天犹太人要归回，犹太人要回来一样。那个时代也一样，就是说跑到各国的，跑到其他地方的，奇怪了，那我这些怎么办？那我要赶快回来，我要赶快回来。你也可以讲说这一个样子，这个景象好像是今天的情况，那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讲一样，不仅是被掳到巴比伦，还有其他以往被掳到亚述的，被逃或者是逃到其他国家了，他们都会回来。但我相信这边所讲末世的情况会比较像，所以在重归故土的时候，要重建的时候，那我相信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段经文当中所讲的事情，回归我们的本土，犹太人回归本土的这样的事情还在继续的发生，就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的发生。那他们预测 预测这个在美国还有800万的犹太人，还有其他欧洲还有其他的犹太人可能会陆陆续续的呢都会回归到以色列。那这些回归到以色列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预备要全家得救的时刻。那我们呢也被告知，就是说我们虽然一个外邦人我们求以求犹太人求向主耶稣求求这些犹太人赶快全家得救因为犹太人全家得救之后主耶稣才会再来所以这个跟耶稣基督再来也有一个时间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前提必须要满足。就是犹太人要全家得救所以他们也是在要求我们为犹太人信主来祷告他们能够像这个旋风一样的很快的让以色列全家认识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这个事情呢一直现在在发生那23节呢这一段经文呢还没有发生因为这段经文讲说列王要做你的养父王后要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伏地向你下拜贴你的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是羞愧那目前现在还没有发生是因为大家对以色列还蛮憎恨的我们在特会当中呢有一个以色列的教师跟我们讲说他你可以看到这个 news media 就是说媒体对以色列报道都是很偏颇的比如说两个年轻人他用刀杀了很多的人用刀杀了很多的以色列民族但是当他们被抓起来关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在过程当中有制服他们有扭打那可是被其他的西方的媒体报道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以色列这个殴打两个巴勒斯坦民就把这个标题写出来了但是完全对于他们这两个人所犯的这个罪行的完全没有提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报道都是偏一方面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媒体呢可以操纵人对于事情的看见那很不幸的呢这个事情在今天的全世界呢各地呢都是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看媒体报道的时候我们都是被媒体控制之下能够读到媒体要我们读到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蛮可怕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呢就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分辨的能力这个分辨的能力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免得我们被骗了都还不知道但第23节还没有实现到时候全世界的国家都要向以色列这个国王这个耶稣基督下拜还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24、25、26就是讲到抢夺以色列的巴比伦会被灭亡对他们会被灭亡所以这个24、25、26是对于当时的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释放但是如今呢我们也是对于现在环绕在以色列的列国阿拉伯国家也是一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说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呢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呢但耶和华说勇士所掳掠的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必拯救你的儿女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如今现在神还是在 honor 还是在看顾这句话那现在以色列跟谁相争呢神就要跟他相争那我要拯救你的儿女我必使你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必吃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那么意思就是说敌害以色列的国家他们会自相残杀凡有血气都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救主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所以在这边好像就是说一连串他在讲说他好像神在那边盖章我是 你的救主，你的救赎主，你的大能者，就是他连盖了三个印，意思就是说神一定保守以色列。对于当时的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会告诉他说，你一定会回来，而且呢，你被抢夺过去的，我会把它抢回来，而且我会保护你的儿女，拯救你的儿女。那些欺压你的呢，他们要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也就是说他们会自相残杀。那对于如今在以色列境内的围绕以色列的阿拉伯们，他们之间呢也会自相残杀，就像现在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内战，一个是苏尼派，一个是什叶派的，是回教徒打回教徒，他们自己在那边自相残杀。所以这个 ISIS 其实就是一个逊尼派的一个极端组织，但是很多全世界有 80% 的逊尼派，回教徒当中有 80% 的逊尼派，那只有叙利亚跟那个伊朗的一部分，叙利亚的一部分大概有一半，还有那个伊朗的是什叶派，其他全世界大部分都是逊尼派。那么但是 ISIS 在这个所谓的叙利亚的叛军呢，他们其实就是逊尼派在主持的，所以你可以讲说全世界的回教徒呢就暗中的支持这个 ISIS， 因为他们是逊尼派的，那他们打的是谁呢？打的就是什叶派的，所以回教徒他们之间的内讧，他们会自相的残杀。那你可以讲说叙利亚的内战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呢？是因为在阿拉伯的世界当中，神呢他会让他们自相残杀。所以你可以讲说今天你来看这个全世界局势的时候，只要当一些国家呢好像呢一直要对以色列做很不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神呢他会兴起他的大能，让他们包围以色列的这个阿拉伯国家，会自相残杀，自己打自己。所以现在叙利亚内战一直在打自己，这个打下去呢当然有可能会引起中东第三次世界大战都有可能，可是现在呢，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在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个苏联也这样子在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很怕的就是说苏联跟美国打起来，那当然这是可大可小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让他们叙利亚内战主要的是要保护以色列。因为如果说叙利亚是一个蛮凶暴的一个国家，如果说叙利亚他们的全国没有这种叛军的时候，那叙利亚联合约旦，联合埃及，联合沙烏地阿拉伯，这些国家就可以开始对以色列呢进行很大的这种压力。那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其实已经准备好要谈判了，和平啊，他可能要割让一些的土地啊。那这件事情啊，可能上帝不会答应啊，所以因为上帝在阿摩斯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嘛，他们回归了故土之后，他们不会再从这个地上被拔出来啊，所以。我们也在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哈，让神的话能够安定在天，能够实现以色列的国家这个土地呢不至于被分立啊，我们求主彰显他的旨意，也在这样子的期待当中呢，我们盼望耶稣基督赶快回来哈，所以我们很快的把以赛亚书49章呢。几个重要的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些的应用，就是在永恒中的你要对现在在肉身当中的我，我们可以互相的来发话，互相来鼓励。那另外就是秦国来的，中国来的，是被圣经上所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在神的眼光当中是看为可宝贵的，因为神没有提及任何其他的国家，就单单提到中国，这个是以赛亚书49章12节里面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然后 然后最后面讲到神他必然会保守现在的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虽然遭受到很多的攻击，可是呢神一定会看顾他，神不会离弃他，那攻击他的会自相的残杀。所以我们看着每当以色列有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会兴起一些的势力，让他的敌人自相残杀。这个是神他的应许，神把以色列的强援常常的关心，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是我们的爱我们的母亲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在四十九章所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仆人就是指着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所要做的事情不单单是让以色列全家要聚集归到耶稣基督身上，他还要使外邦人归向他，让这个耶和华的救恩呢施行救恩到地极。所以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很重要的信息。 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
刘牧师，
哎，
那个第十节，我必使我的中山成为大，我的大路修高啊，中山成为大道，可不可以是神在那个时候就是说预言神国度的七座山神要掌权，但是我的大路也必被修高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众山因为山坡山就是起起伏伏嘛，那你要成为一个大的道路，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平坦的道路，那你的大路也要被修高，修高意思就是变成 highway， 就是变成一个比较好走的那个道路。因为这两句话其实是同样一个意思啦，就是说在众山当中本来以前呢要走路走很远的不管是骑马啊骑骆头啊，那现在那个路就修得非常的直非常的宽非常的快速，意思就是快速的意思啦。那我想并没有直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牧师讲什么七座山啊这些之类的事情，不是，他只是在讲说这个归回的道路回归的道路，那到以色列山的这个道路呢会非常的被修直那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走路啦，我们现在坐飞机很快所以我相信这些你可以讲说是一个属灵上面的意义大过实质上面的意义那目前为止在以色列你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的山那山路都是绵延就是不是很好走的山路，也可以讲说原来耶路撒冷要攻耶路撒冷这个城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
OK， 佳佳有问题吗？
没有。
感谢主，
感觉蛮强。
OK， 好，那我们请佳佳做个结束祷告咯。感谢主。
是主啊，主啊，你这位仆人再一次向我们说话，主啊，而且是末世的话，主啊，是主耶稣，我们也亲身到你的你的居住的地方，主啊，我们真的感受到主啊，你对以色列的心，主啊，你要再来的心，主啊，有没有我们也看见你所里面的话语都会向我们是敞开的，主啊，你的救恩不只是对以色列，主啊，也是对我们这些外邦人。主要是你也借由耶稣基督可以将那样福音传开来，主要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可以承受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救恩，主要让我们看这样的救恩的时候是有盼望的，我们属灵的人要向我们属肉体的来说话，主要在我们现今的时候，虽然主要现今很多的动乱，主要有很多的末世的一些的灾难让我们心里没有平安，主要但是我们灵里面却是有平安的，因为主啊，你都已经向我们开启，主啊，就像你要如何保护以色列一样，你要保护你的子民。
Amen.
主啊，你让我真的是活的是有盼望的，是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确据的。主啊，谢谢你再次将你的话 哦，真的是哦，向我们敞开，让我们知道的时候，让我们明白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不再害怕，主啊，我们可以知道，主啊，那样救恩是完全的，我们要将这样的救恩哦传扬出去，哦，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中国，成为哦，主啊，真的是祝福以色列的哦子民，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份你国度的这样子的哦这样子的使命，让我们活着真的是有盼望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阿们，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门，哈利路亚。下礼拜。